参院通过大移美法案，川马二度反面，美批准以 5.1 亿美元军售阿国权与以乌合作。川普将逮捕纽约市长候选人，川普新令制裁古巴，重点切断军方往来。专家指中共应该为迫害法轮功公开道歉。演员送外卖，中国影视界反贫潮冰山一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美东时间7月1号中午，美国副总统曼斯投票打破50-50僵局，参议院通过大移美法案，而马斯克因为强烈反对该法案，同川普再次爆发公开争执。川普提议其政府效率部门应该审查对马斯克的特斯拉的补贴，以节省开支。法案投票行动已经从6月28号持续到7月1号，通宵达旦，其中包括持续15到16个钟头，读完940页的法案全文，以及接近50次修正案投票，创下参院投票马拉松连续投票数量新高纪录。大移美法案的通过为川普赢得了首个巨大的立法胜利，接下来这项法案必须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之后才能够送交总统。众院共和党领导人表示将立即审议参议院版本法案，并赶上川普希望的7月4号最后期限。大移美法案是川普提出的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包括永久延长即将到期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并新增针对小费、加班费和工厂建设的减税政策。另外，他将通过增加工作要求和强制更频繁的资格审查，来降低对低收入人士和残疾人士的医疗补助等福利项目支出。同时，该法案计划拨款数千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和国防。这项法案曾一度濒临失败，最终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争取到党内反对派参议员穆尔科斯基的关键一票。川普听讲参议院通过大移美法案后，他回应说这个消息真是悦耳，赞扬了曼斯投下了打破僵局的一票，并希望法案能够在7月4号左右通过。但在6月30号，马斯克突然发文则说大移美法案，法案疯狂的增加开支，债务上限提高了50,000亿，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随后他在18个小时内发了44个推，其中37个都是针对大移美法案。他说投票支持的每个国会议员，我都要将你们从党内初选中拉落马。大移美法案只是在参院通过，隔日我就成立美国党，称 80% 的人都赞成成立美国党。川普想将众议员老唱反调的马西从党内初选中拉落马，我会挺他，给他钱。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目前为止马斯克所获得的补贴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而且如果没有补贴，他可能不得不关门返回南非老家，不要再发射火箭、卫星或者制造电动汽车了，这样我们国家将节省一笔巨款，或者我们应该给政府效率部好好研究一下，这将节省大量资金。川普强调早在马斯克支持他竞选总统前，他就强烈公开反对电动车强制规定。他说电动车固然好，但是不应该强迫每个人都用一部。马斯克在 X 上回应说，我要讲的是将补贴全部减去，马上动手。特斯拉股价在市场开盘前下跌超过 6%。 6月初，川普和马斯克因税改法案在社交媒体上爆发了激烈争执，导致特斯拉股价蒸发1500亿美元。在马斯克收回部分言论并承认讲得太过火之后，股价才有所回升。持有特斯拉股票的股票交易者网络首席策略师迪克曾表示，马斯克无法自控，他再次得罪了川普。特斯拉国际销量已经大幅下滑，如果失去美国补贴，美国销量亦可能随之下滑。马斯克需要川普，川普不需要马斯克。数据显示，特斯拉6月在瑞典和丹麦的销量已经连续第6个月下滑， 分析师预计该公司将在星期三公布第二季度交付量下降的数据。特斯拉股价在大选后曾创下纪录高点，现在正在下跌，但共和党人会担心马斯克和川普时断时续的矛盾可能不利于他们在2026年中期国会选举中保住多数席位。另外，时评人蔡神坤认为，有人反对第二美法案，主要是因为预算中取消了上千万人的医保全额资助。由于美国医疗保险费用极其高昂，上千万不工作收入低的人需要联邦资金全额资助，每年都是天文数字，不声不响地进入保险公司、医药公司和医院的袋，规模越来越大。很多人亦善于钻空子食财政，导致联邦财政不堪重负。美国医院收费标准更离谱，如果没有医疗保险，自费根本不敢看病就医，而保险公司往往要同开出天价账单的医院讨价还价，最终的计算价可能低于 20%。 美国两党一直想解决医院高收费问题，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医院高收费可以所有人购买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在同医院的长期博弈中拥有强大的议价权。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7月1日 ，Axios 报道，川普将在下个礼拜一在白宫接待内塔尼亚胡，这个将是内塔尼亚胡今年的第三次访美。川普表示将同内塔尼亚胡讨论加沙和伊朗的问题，他将非常坚定地支持内塔尼亚胡结束加沙战争。一号当日，德克兰再次发生攻击事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会议，多人受伤，可能有人丧生。同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在其福尔多油浓缩设施建造了一条新的通道，并运送了建筑材料。同时，以军将购买超过7000套 JDAM 弹药装备，价值$5.1亿。新的卫星图片显示，美国航空母舰部署在伊朗附近。另据报道，伊朗潜艇正在霍姆兹海峡巡逻，准备随时采取行动。另外，有军事博主在 X 发文，一架以色列喷气飞机的燃料箱从海里被捞出，位于德克兰北部一带的海岸。博主说，这个是以色列利用阿塞拜疆攻击伊朗的另一个政策。之前有传言指出，几个礼拜前多名阿塞拜疆人涉嫌参与对俄军轰炸机的无人机袭击，并同以色列及乌克兰情报部门展开合作。泽连斯基在一号宣布，他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进行了对话，他感谢阿国总统支持乌克兰，他亦支持被俄罗斯威胁的阿塞拜疆人民。一号，在阿塞拜疆逮捕了一名俄罗斯人后，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黑帮组织及附属机构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据报道，阿塞拜疆侨民负责人希克林斯基亦已经在叶卡捷林堡被拘留。一号当日，伊朗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代表提出抗议，理由是部分乌克兰官员支持美伊对伊朗的打击行为。外界普遍认为伊朗感有点似欺软怕硬。另外，伊朗前议会副议长莫塔哈里表示，俄罗斯已经拒绝向伊朗出售 S-400 系统，亦未能向伊朗交付苏-35 型客机，明显莫斯科缺乏支持德克兰的诚意。最近有报道说，伊朗将从中共入口40架全新歼-10C战斗机。以色列和美国的攻击行动对伊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号， CNN 分析说，由于很多重要的指挥官和核科学家在攻击中丧生，哈梅内伊在伊朗的权力核心已经受到重创。之前哈梅内伊将核武和援助极端组织视为对抗西方的两个筹码，不过他在这次以伊冲突之后失去了作用。 哈梅内伊好可能已经难以维持先前的威权统治核心，他在国内明显加强了对异议声音的震撼，反而可能会加剧伊朗社会的不满与对立。有消息指，伊朗革命卫队副司令阿里法达维将军因为充当以色列间谍身份被捉了，网友评论开始草木皆兵立。另外，美国防部在6月26号公布了一项震撼消息，他们早在15年前就已经秘密对伊朗展开报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证实，美方15年前就派出两名特工潜入伊朗，长期埋伏在福尔多核设施附近。根据他们的情报，美军评估福尔多的地堡结构难以用一般武器摧毁，于是研发出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最终可以成功穿透地底。目前两名特工已经安全返回美国，这场15年的潜伏将成为冷战后美国情报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案例之一。7月1号川普表示，如果纽约市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曼达尼不允许联邦移民 ICE 官员逮捕该市的无证移民，他将逮捕曼达尼。据 Axios 报道，曼达尼在最近的获奖感言中誓言要利用他的权力阻止蒙面的 ICE 特工驱逐我们的邻居。在7月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对曼达尼的承诺有何回应时，川普说，这样我们必须逮捕他，我们国家不需要共产主义者。6月29号，曼达尼表示他认为不应该有亿万富翁。同日川普就表示，如果这位可能的民主党初选获胜者当选纽约市长，他必须做正确的事，否则他将停止联邦资金。6月30号，川普签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并说美国要重新加强对古巴的制裁，重回他第一任期时的强硬政策。备忘录的重点是要切断古巴政府、军方还有情报部门的经济资源。川普下令美国企业不能够同古巴军方控制的集团来往，包括由古巴军方控制的大型国营企业，除非这些交易真的对古巴人民有帮助，才可能被特别批准。备忘录亦重申，美国会继续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并会反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要求解除封锁的提议。另外，川普政府亦要加强管控去古巴的旅行活动，所有相关的交易记录至少要保存5年，以便日后核查。川普还说，政府会支持古巴的民间社会，包括帮助古巴人上网、讲话自由、发展私人企业，还有保护他们的结社权。他亦要求官员重新检视古巴人权的状况，似是非法关押、打压异议，甚至还要调查有没有美国通缉犯藏身古巴。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对古巴有所松绑，似是恢复部分旅行和汇款。他在任期结束前取消了川普在2017年针对古巴军方企业的禁令。川普强调，现在的新政策延续了他过去的做法，美国不应该向独裁政权妥协，除非他们真的做出改革，美国会再度站在古巴人民这一边，支持他们追求自由、正义和民主。根据白宫声明，美国会继续将古巴列为支持极端主义的国家。最近来自欧洲的调查专家塔利泽库鲁皮表示，中共现在又在美国针对法轮功发起新一轮的跨国震撼，但是如果中共的反邪教网络被揭露出来，这场迫害极有可能被终结。泽库鲁皮是欧洲知名的宗教自由与人权调查专家，长期研究中共宣传的反邪教运动。他指的这个反邪教网络包括中共的宣传与国安机构、亲共媒体、统战渗透团体、假抗议人士和一些参与其中的学者和媒体人。泽库鲁皮对新唐人说，中共所谓的运动其实是在煽动暴力、迫害无辜，并企图令美国政府以为法轮功是敌人。因为如果当一个人被叫做邪教徒， 大家就会将佢当做坏人，甚至唔系普通人，而系对社会嘅威胁。佢指出，喺中俄，人民冇办法靠法律保护自己，所以呢种宗教宣传效果就更快、更严重。而家喺美国同欧洲，亦有一啲所谓嘅记者喺度散布呢啲攻击性嘅宣传。喺过去半年，柳时写咗十几篇文章攻击法轮功同神韵演出。对此，习富老皮认为，这些根本不是新闻，而是攻击的手段，只是在重复中共的讲法，企图非人化这个群体，好令大家对这个群体产生恐惧和误解。他还指出，一些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比如有中共间谍试图贿赂美国国税局的官员，还想渗透纽约市政府，现在又冒出一堆假抗议，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抗议什么，甚至这笔钱从哪里来，是不是中共出的钱，美国政府都应该彻查。最后习富老皮说，如果这整个反邪教网络被揭露，被大家知道是哪个在背后搞这些事，这样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有可能停止。这些人没有犯任何错，只是因为练法轮功就遭到打压，迫害是完全错误非法的。他相信，如果反邪教网络被揭露出来，被广泛曝光，如果人们知道这些人是哪个，涉足了哪一些罪行，中共政府将不得不调查，并为其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犯下的罪行和暴行公开道歉。近日，大陆影视圈爆出惊人一幕，41岁资深演员于清斌在街头送外卖，他从光鲜亮丽的荧幕明星沦为汗流浃背的外卖骑手。不幸的是，于清斌的困境并非孤例，他的案例不单止深入揭示了中国影艺行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更折射出在中国经济下行大趋势下，这一层被视为梦想工厂的行业正陷入全方位的衰败。上个礼拜，在于清斌发布的视像中，他开着电动车大汗淋漓，手中拿着餐盒卖力奔跑，消息一出瞬间引发全网热议。接着，于清斌发了一个4分钟的视像流泪回应，他表示发短片真的不是想做网红，放下身段靠自己双手赚钱不丢人，他在努力活下去。他还坦诚，他的确需要被关注，需要工作，需要演戏的机会。2020年，他在北京南六环买了套80平的限径房，本来想着生活能够越来越好，没想到赶上影视寒冬，每个月10000多的房贷压到他喘不过气，他一直按期还房贷，最终因为失业存款耗尽，被银行催债。演员送外卖于清斌不是第一位，2024年元旦刚刚过，有网民在北京街头偶遇大陆演员高虎在这送外卖，身着某团外卖的服装，戴着黄色头盔，同其他外卖小哥并无两样。事实证明，这场影艺圈的寒冬，其影响已远超金字塔底层，一些曾有一定知名度的艺人亦正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就在5月15号晚，曾经的人气女团成员女星吴宣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求职，引发轩然大波，进一步引证了行业的艰难。希望之星推出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至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聚，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号至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线路一定会参加。线路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东赏枫，我们还可以为你量身打造独特旅行体验。北美热线电话加1-855-955-5227。 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